上次说到，在天波杨府，杨六郎向老太君吐露了真情。太君一听自己的六儿没死，这可真是天大的意外。同时太君呢，又对任秉、任堂会这个人产生了一种无比的敬仰之情。这倒不是因为任秉替他儿子死了，老太君就敬仰他，而是因为像任秉这样的真能为朋友而死的人，世上实在是少有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家丁喊：“王大人、寇大人到！”太君赶紧给六郎把法器盘好，别法器的金簪六郎已经换了，上边没有“平定光辉、得着四顺”这八个字了，这是六郎自个儿换下来的。换下来那个簪子呢，随身携带。太君说：“燕昭，你从现在起就冒名顶替任秉、任堂会吧，不可与任何人透露。走，快去迎接这两位大人。对王强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”刘郎说：“是啊，那个寇天官也不是好惹的。”你就说话的时候多留神吧。走，随我去迎接他们。太君这一吩咐迎接，天伯府的男女老小、家奴院工，在太君带领之下来到了府门之外。这只寇准呢，手捧着木匣，这里边盛的是假六郎的人头。这个人头匣子王强没敢抱，他怕抱着这玩意儿到了天伯杨府，再让他们找个什么茬再闹起来风波，不好。干脆吧，这玩意儿给寇准吧。所以在道上他跟寇准好说歹说，让他给抱着。寇准一见佘太君：“哦，老太君，我二人奉圣上旨意送来陆郎的人头，让尸首合一以备下葬，同时也是替万岁吊祭杨陆郎啊。”太君说：“大人，既然是大驾光临，快请府内叙话吧，王大人也请吧。”说到王大人这儿加了个也请吧，王强心想，这就是对我的一种慢待。我呀厚脸皮，我非得看看这人柄是怎么回事不可。杨宗保呢，光跟寇准说话，这眼睛对王强连看都不看，就好像没有他一样。王强呢也假装不知道。大家往里走，先到灵堂，得把这人头交给他们。来到灵堂，一打开这个木匣，众位寡妇太太看到了这个六郎的人头，大家都放声大哭啊！柴郡主又哭的是死去活来，老太君看到这个人头，哭得格外悲痛。老太太知道这是任秉的人头，心想：没有这个人的死，怎么能换来我六儿的生啊？他也有妻儿老小，他也有万贯家财，哪一个不留恋人世美景，哪一个不愿意百年而终呢？可他为了大宋江山，为了朋友之情，为了昔日的一点恩惠，就能深明大义，以身替死，这样的好人亘古稀少啊。太君想，正因为死的是任秉，这个病我还要大点出，对他的亡灵这也算是一点安慰吧。这个时候杨宗保双手接过了人头匣子，交到手下人，请人把人头与尸首合一，然后再呈入棺椁。这边呢，太君吩咐请两位大人到客厅里边用茶。太君陪着寇准、王强就来到了客厅以内。进客厅一瞧啊，这任秉在这儿坐着呢。这个假任秉赶紧站起身来，给王寇二位大人见礼。太君说：“二位大人，这是我六儿的生前好友任秉、任堂会。”王强说：“啊，认识认识认识认识，没进东京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。”王强心想，就因为他我挨了俩嘴巴子还有一脚。杨六郎走到跟前：“二位大人，请坐请坐。”寇准和王强坐下来之后，六郎站起身来往外就走。王强说：“哎，不要走啊，既是杨骏马的好朋友，也就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好好的谈唠谈唠又有何妨呢？” 太君说，是啊，任禀啊，既然大人留你，你就坐下吧。六郎一听也只好如此了，就在王强和寇准的对面坐下了。这阵王强瞅着杨六郎，他心中暗想，这个人我怎么看他也不像是任禀啊，怎么说他是任禀呢？这回我得在他的言谈话语当中找出他的破绽纰漏。寇准在旁边心想，这个人可倒是像杨六郎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的事情呢？王强说，人员们，听说您在云南也是家大业大，当地的富户啊。六郎说，王司马，我拿一点家财在司马面前不敢称道啊。王强说，人员外，经营什么呢？我贩卖牲畜，以贩卖牲畜为生啊。哦，照您这么一说，你经常到北边来吧？
哦，经常到边关一带呀。
哦，人员外，我跟六郎是好朋友啊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我知道的。王司马，当年你曾救过我鲁国的性命。
哎，对喽，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。那阵儿我也还做买卖呢，我曾经救过六郎的命啊。
是不是我鲁国在树林里上吊啊？
对对对对，燕昭在那儿上吊，我把他救下来了，那是被潘仁美给害的。
王司马，你还帮我鲁哥续过庄子，告过潘洪。
对对，那阵儿在潘杨两家打官司的时候，我给六郎还当过证人呢。
哦，是的是的，王司马的字体写的是非常之好啊。
哦，
任员外，我的字儿写得好你怎么知道呢？
其实我的字迹可并不怎么样，太一般了。
哦，你的字体写得很好。王司马，我鲁哥生前与我无话不说无话不讲，他曾提到过王司马的书法是首屈一指的，他还说还有寇大人的字体也是非常之好啊，听说寇大人双手能写梅花篆字。
寇准说，哦，我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它又有什么用啊？
赶不上杨六郎，他双手端枪能治国安邦啊。
寇大人，我鲁哥对我曾经讲过潘杨两家的事情，没有寇大人就闻不清楚了。
我说任禀啊，我就是忘清楚了又能如何呀？当时我把杨六郎救活了，忘清楚了，可现在杨六郎又死了，我要早知道他会今天死啊，当初我就不费那个劲了。王大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
王强一听点了点头，
啊，是是。
说完了是是，还笑了笑，笑得很不自然，笑得那上嘴唇直哆嗦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寇准有意的点他一句，
意思是说杨六郎这回死都是你弄的。
王强还要自己表白表白，
寇大人，其实啊，我与燕昭也是不错的朋友啊。这次我奉旨去云南要人头，就给旁观者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误会，好像我王强跟六郎过意不去，其实倒不是这个样子。六郎犯了这样的罪名，惹到皇上龙颜大怒，就是多好的朋友也救不了他呀。我王强也真是爱莫能助啊。
拿任员外说吧，他在云南和六郎也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不是也没有办法救他吗？
是啊，我也是束手无策呀。
其实啊，谁也替不了谁，不过要像任员外这个相貌长得跟六郎如此相似，真要替六郎的话还真看不出来呀。
杨六郎听到这里心中暗想，这个王强好狡诈，看来他对我是疑心不解呀。
六郎说，王大人，虽然我们两国相似，但是我也是替他不得哟。
寇准在旁边说话了，
怎么就切不掉呢？你们是好朋友吗？不是讲究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吗？那为什么你就不能替他死了呢？你要替他死了的话，留下个养牛郎还有点用，这个养牛郎死了啊，就留下你这个牲口贩子用处也不太大呀。
杨六郎一听寇准怎么这么说了几句话、他这什么意思？当时没有猜透寇准是什么用意。
六郎说，侯大人，我倒是个无用之才呀，就知道贩卖牲畜，可是牛郎被杀是皇帝的旨意呀，与我毫无相干。
与你毫无相干，你不能替他想想办法吗？还在这里成什么好朋友啊？饶死了，在这都掏近乎了，又是跟六郎怎么好了，又是怎么救过他的命了，我看这都是狗屁的朋友，这都是口蜜腹剑的朋友，像你们这样的都不是六郎的朋友，应该说是六郎的冤家对头。
王强在旁边一听寇准在这儿，这骂谁呢？这话是拐着弯骂我呢。
王强刚想到这儿，寇准冲王强又说了，王四吗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？
王强心想，嘿，寇准够损的，骂着我还得让我点头
啊。寇大人，你说这话他也并不无道理呀，不过也不能责怪这位任员外。
我看上这样人呐，我就生气，我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个屋子里边谈话。王大人呐，我们走吧。说着话，寇准拉起王强往外就走。王强心想，这寇准昨天晚上没做好梦怎么的？怎么竟跟人家找茬吵架呀？寇准拉着他，他就跟着走吧。寇大人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老太君，我们告辞了，等你灵棚搭好之后，我们再来吊孝。
老太君站起身行，寇大人，人禀无知啊，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看惹得寇大人如此动怒，我心中十分不安。
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我主要是找这个人谈会呀，我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现在看了他我就生气。王大人，咱们快走，一刻也不能停留。
寇准拉着王强急急忙忙就出了天波阳府，太君众人随后相送，一直送到府门之外。王强也觉得寇准这脾气今儿个有点反常，怎么没用几句话就跟那人柄就口角起来了呢？而且还拉着我快快离开天波府。这个，哎呀，王强心想，这是不是寇准使的什么鬼八卦啊？
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；寇准吵架，意在我王强。可能他知道那个人柄的来历，怕我盘问出破绽来，故意的，这是把我给调开。
越是这样，越说明其中有诈。这回，我派人在天波阳府周围我盯着，看你这个人柄任堂会走不走。你要是不走，住在这儿了，那有可能你就是杨六郎；你要是走了，我就差人把你暗害死。不管你是不是杨六郎，你跟杨六郎长得一个模样，我就不让你活着。
王强回到自己的兵部司马府之后，暗派下十几个人在天波阳府前前后后周围附近盯着这个人柄的行踪，三班倒替，昼夜不停盯了有四五天呢。
这天忽然有一个奸细慌慌张张跑进兵部司马府，一见王强双膝跪倒，大人，今天早晨那个人柄任堂会骑着马由打杨府可出来了，他们杨府众人往外送他呢。
王强一听，
带了多少人？
他没带人。
奔什么方向去了？
奔那个南门去了。
好，继续给我打探他们的行踪。王强吩咐人等把他的儿子王巨给叫来了。
王巨来到王强的跟前，
爹爹，您叫我有什么事情？
王强看了看自个儿这儿子，
王强俩儿子，大的叫王奎，二的叫王巨，这是那二的。
孩啊，我今天把你找来，我打算要问问你。
爹爹，你问什么？
你的这个武艺练得怎么样啊？
老爹爹，怎么问这个事儿？
跟您说吧，老人家，东京汴梁里头差不多所有的名家高手我都拜访过了，长拳短打、马上步下、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混元功、蛤蟆气、金钟罩、铁布衫、铁齿排擂、油锤灌顶，王强说你都会
啊？
我都看人家练过。王强说你会多少？王局说，老人家，咱这么说吧，眼巴前的都会点，仨俩的到不了我跟前。王强说现在呀，我要让你去行刺一个人，你能去吗？
让我行刺谁？
我让你去行刺任炳任堂会。
老爹爹，
这个任炳任堂会他长得什么样？我不认识他。
王强说这个人很好认，他长得跟杨延昭一个样，半点都不得差的。
现在他已经离开天波杨府奔南门去了，我让人尾随着他，你随后去追，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把他杀死，你敢不敢去？
王巨一听，老爹爹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，就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，别说是任炳任堂会，就是那杨景杨彦昭，我也能把他的脑袋拿来。
王巨呀，你可不要轻视此人呐！啊，事情往往失败于狂妄啊！
您就等着吧，我练这武艺正愁没地方试验试验呢，这回我就拿他开开刀。王巨说完了话，告诉了王强，备好了坐马，背弓插箭，德胜国挂上自己这口刀，随后奔着南门，他就追来了。
这时候，杨六郎已经出了南门了。自从那天王强和寇准两个人离开了天波杨府以后，老太君看出来了，这个王强对六郎杨彦昭还是心怀叵测，所以老太君就把杨六郎叫到自己的屋中，娘两个商议了一下。太君跟六郎一说，王强用心险恶，不得不防，你不能在天波杨府里边久待呀，恐怕夜长梦多。六郎说那我就走吧。太君说你到哪儿去呢？六郎说我不能回云南，我只好冒名顶替，就像任炳那样子贩卖牲畜吧，四处漂游等待时机。太君说这样也好，你走吧。六郎第二天在延安殿上当着众位寡妇的面就向太君说了，老门人呐，我要走了，领车送到喽，死守也到一起喽，我不能在此久待喽，我得去做我的生意，贩卖牲畜。
太君说任炳啊，你一路帮着护送灵车，费了不少的心血，十分辛苦，老身没有什么可赠的，来呀，叫丫鬟取来了1000两雪花白银，把银子交到了六郎的手里。任炳啊，这点银子给你，算是给你凑点本钱吧，以后要经常到我的天伯府里来，这儿就是你北方的一个家，可不要客套。六郎说多谢老门娘。六郎收拾行装，带着自己的马，马上挂着亮银虎头枪，盔甲包就拖在马后，辞别了佘太君和众位寡妇太太，就离开了天伯杨府。他这一离天伯杨府啊，就被王强放出来的密探给看见了，赶快把信儿就给王强送去了。六郎出了东京的南门，催马往前走着的时候，身后边还跟着个奸细，老远的还在那儿盯着他呢。王巨随后出来了，六郎走出多远这小子也不知道啊，他催开坐马，一个劲儿的急追，往前奔着他呢。王巨一听好了，你回去吧。王巨一催坐马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又追出一段路来，跟着杨六郎的那个密探看见王巨了，少爷您追来了，就在前面一望之内，看见没有，骑白马那个，那就是任炳。王巨一听好吧，小子你回去吧。这个密探说少爷不用我帮忙吗？哎，用不着你，
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少爷我武艺在身，我怕过谁？快走你的。好嘞。最后这个密探一拨马也走了，王居一催就马，紧紧的又跟随上杨彦昭了。他有意的双腿一用劲，这匹马四蹄蹬开是飞驰而来。看看离着杨彦昭这匹马很近了，王居把马的速度放慢了一点。喂，这位壮士请等一等。杨六郎马的速度一放慢，回头一看，上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头戴青缎壮帽，身穿青缎箭袖，足蹬薄底快靴，长得是姜黄脸，短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鼻子，薄嘴唇，衬着一对大耳朵。这对耳朵特殊的大，好像在脑袋两边插上两把小扇子。别看王强长得相貌堂堂，他这儿子可不怎么样。至于为什么这个样，为什么父子相差这么大，这需要遗传学家去研究，咱们在这儿就不细提了。六郎一看这个人追到了跟前，不知道他什么用意。这位庄司，你有什么死心吗？啊，我是打听打听，您这是要往哪儿去呀？刘郎说，我是要到云南去呀。你是到哪里去哟？哦，我呀，我到湖北，咱们两个顺道。哦，好，咱们搭个伴一路走，行不行？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庄师，您贵姓？我邢人民兵子唐辉。庄师，你贵姓哦？我呀，我姓郭。哦，太傅怎么称呼？这王句呀，还没编好呢，不知道自个儿叫什么。让杨六郎突然给他这么一问，把他问了个措手不及啊！我呀，我叫这个、郭包鱼。六郎心想，姓郭的没有叫郭包鱼的，这名字起的太不怎么样了。哦，郭庄司，富商是哪里人士啊？我呀就是东京汴梁的。哦，领尊是干什么的？你问我爹呀、我爹是这个打铁的。杨六郎心想，这人知无堂在，话语不合，他爹打铁的，他这身穿戴太不相称了，尤其是看他背着弓插着剑，德胜钩上还挂着刀，这怎么能像个打铁的儿子？庄司，看你这身穿戴打扮，你还是个练武之人呢。王继说，对了，我这个人呢，生性习武不喜文、所以专好使枪弄棒。我看壮士你马上有枪，身上背弓，壶中有剑，看来也是个精通武艺的人喽。哎呦呦呦，你看错了，我是习武而不练呐，只是爱好而已，并不会练什么。我是个做买卖的，我练的这两下子啊，也只能是防一防盗贼。我们一路同行，有机会我要向郭庄司请教请教。王局说，那倒没什么呀，凡是我会的，我都可以教给你两手。我这个人呢，经的老师特别多，见的高人特别广，比你反正多少能明白的多一点啊。六郎心想，这个人倒很狂妄。俩人并马又走了一程，王巨心想，我得快要他的命啊，如果就此我摘下刀来给他一刀，怕的是不大容易，干脆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反正要了他的命就算得。一瞧前面路旁有一片树林子，王巨手一捂肚子，我说这位任壮士，我这肚子受凉了，我说您先前面走着啊，我到树林里边方便方便。六郎说，好吧，我在前面等着你。六郎催马继续赶路，王巨呢一带马的丝缰就进了树林了。到树林里头，他先跳下马来，透过树林的那个缝隙看了看杨六郎，一瞧杨六郎没在马上，回头往这里边看他，他翻身又上了马了，伸手摘弓，走兽无抽剑，刃扣搭弦，弓开弦满，在树林边上用一棵大树挡了他半了身子，瞄准了杨六郎的后心，啪就是一箭。杨六郎在马上正往前边走着，听见后面弓弦一响，箭带风声，嗖，
这是什么人呢？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他往马鞍桥上一伏身子，第一箭躲过去了。他刚要回过头来看看怎么回事，嗖，第二箭又来了。六郎赶紧又一低头，第二箭贴了他的头顶过去了。他刚一抬头，第三箭嗖，已经来到他的更嗓咽喉。箭到咽喉这儿，这个箭头距离这嗓子眼儿也就还差一韭菜叶这么大一块，怎么办？躲是躲不住了，讲究功夫练到家，就这个快劲，啪，杨六郎一把这箭杆给抓住了，没射上。抓住这箭杆之后，六郎啪把弓就摘下来了，回头一看，哦，闹了半天这个人想行刺于我呀，这是你的箭，我还还给你。六郎把他这支箭刃扣搭弦搭到自己的弓上，嘎喳喳喳喳喳喳，把这弓就拉开了。王巨在树林子里边一看，呀，这三箭都没射伤，这可不行。他一抬腿把刀就端起来了，心想我射不上你，已经漏了我本来的身份，我干脆就跟你拼命，咱们两个较量较量吧。他把刀刚那么一端起来，杨六郎这一箭嗖射过来了。别说王巨到底是功夫不小，经历多，见得广，见过高人，这箭一来，王巨真没在乎，往旁边一闪身子，把这箭也给接住了，不是拿手接的，拿耳朵给接住了，砰，这箭正穿耳朵上，王巨一咬牙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耳朵可能要掉啊，砰，一使劲把这箭拔出来了，给穿了个大耳朵眼儿。杨六郎这功夫拨马直奔他的跟前，你这个人为什么对我暗算起来了？王巨把刀一摆，我告诉你，实不相瞒，今天我就是要你的命来的，你赶快撒马来战。杨六郎说，你是哪一个？我呀，我是兵部司马王强之子，你家大太爷名字叫王巨。杨六郎一听，闹了半天你是王强之子，这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他双手端枪催马向前。